上一次已经介绍了颂的大概内容，就是菩萨非稀有功德。那进一步进行这个嘞，解释。虽然说是菩萨非稀有，并不是说你菩萨此功德了不殊胜。在某种层面上来讲呢，是更殊胜，只是菩萨的境界高了，所以从这个菩萨之难行，这个就不算难行，菩萨能够易得为之就容易了，下面就了解了具体内容。四曰，若菩萨已得离欲而行布施，非为稀有，不染于物，物亦舍故。这个就是指第一个非稀有功德。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菩萨修行已经离了欲界欲，超离了欲界欲。那作为这个财物布施啊，种种的这个内施外施呢，那就没有困难了。就像我们这个根生，就以前我也谈到过了，那个还是属于这个修伊斯兰的一个派系啊，他是这个得了禅定，所以最后呢这个被看为异端，最后就被惩罚了，处死了，这个刀子啊割了，但是呢他一点也不会觉得痛啊。那就像这个西方宗教讲这个什么钉到十字架一样的，它有相应的这个身心堪能性啊。就我们一般的没有这个身心堪能性的时候，这个所谓这个火烫一下，什么东西碰一下啊，马上就痛啊，挣扎了，恐怖啊，逃跑啊，这个心里面呢是产生激烈的这个反应。但是离了欲，那就怎么样才能够离欲啊？得初禅以上才能够离欲，没有得初禅呢是不能够离欲的。就是引发身心清安，具诸康能。所以这个世间的种种相应的冷暖，这个苦痛这些感受，是不会再做羁绊，能够捆得住的，所以它有一定的自在性。所以这个时候，对于世间的名利财物，通通都可以拿来布施。所以布施的不是难事，这包括自己的身体。那前面讲菩萨殊胜布施，对殊胜怎么样呢？以生命来布施。以生命来布施，就是难行能行。那么这里呢，就是说离欲来行布施，为什么不算稀有呢？它与这个物没有染爱心，没有染着心，就好像能够视黄金如粪土，真正是达到了这么一个境界。所以你要他布施他的房子，布施他的金子什么给你，他一点都不会有这个嘞心理上的贪爱，不舍得，所以不染于物，物亦舍故。所以这个就是很稀松平常了，要做布施的话，不会困难了，所以称为非稀有。所以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呢，就是菩萨此布施，这个离欲离染而能够有其清利性，就是 我们讲的轻快，若菩萨以得大悲，持戒忍辱，非稀有。这个是指菩萨以得大悲心，就是菩萨发心的话，最开始要发菩提心。菩提心的核心就是大悲心，大悲心就是要缘一切有情而做饶益，做嫉妒，能够帮助所有有情众生呢离苦得乐，视众生如己，有这样的大悲愿。是有这样的大悲愿，能够与众生起无违似的慈爱心，所以持戒啦、忍辱啊，就非为稀有，这个是应当之事。所以对于众生的损恼伤害，菩萨都能够接纳啊。当然你还没有达到大悲心呢，还不是菩萨了，那就是做的会困难了，持戒了会做的是困难了，但是以得大悲菩萨呢就不会。若菩萨以得圣修为第八地，由无功用无分别故，行后三度非为稀有。这个是指圣修的非稀有，指圣修非稀有，这是要在什么样的界限以上呢？那就是八地菩萨。八地菩萨见相离相，见相无碍，这个不起作意，任运随转，无相无功用转。那么初登欢喜地的时候是这个彻见真理，心识现影，如幻如化，这个能所这个相待呀，是假象虚妄，就像电影里面这个马在跑啊，水在流啊，实际上呢就是光的一个组合，形成一种幻影，没有另外的所在，就是如此而已。那么这个是出气入，出气入之后由真实的印气印证，再从这个真实观的三昧里面出来，反照于这个立世度生呢种种之事，就像这个梦幻之境呢，犹如游戏，只存留了比如说烦恼习性，这样这个沿袭来的过去的余事影响，这个见而不住，见而不着。可是这个时候呢，要与这个法性相契啊，直接这种对应呢，还有差隔，见就是见了，不做二想，不做别见，不会另有所见，真理就是真理，就这个样子。那么这个一直要到八地菩萨的时候，处处见，处处无着，处处无相，处处无碍，那么有这样殊胜的任运起，那么对于修后三度，也就是精进度、禅定度和般若度，这个三度非为稀有。那么又到这个时节之前呢，那么这个菩萨之用功，不是任运的时候，他要起作意，那就可能呢，相应的慧的光，有消退，就有可能。那如果没有到第七地之前呢，那就有差隔，就是有间隔。所以这个慧行、慧心的运用，不是成熟自在的。那么这个就要相应的依所得慧起观照，那么就 到了这个八地菩萨了，无相无功用转呢，那就自在了。所以这个修不修持这个精进，禅定，般若，都非稀有，就不稀有了，容易了，易为成办，就很容易可以做得到。若菩萨已得自他平等，心行一切诸度，亦非稀有，由利他时，即如之利，无有退去心故。那么这个是指平等的非稀有。这平等非稀有啊，就是菩萨光修智慧成熟，已经得了无碍大悲心了，能够自他平等，就是以的自他平等心行，就是得到了这样的心行，就我们有慈无量、悲无量、喜无量，这个三昧、非三昧种种诸心行。那么这里的心行呢是，平等心行，视他如己，视己如他，可以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一切诸度亦非稀有，就是说，一切度，那就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诸度所行都非稀有。那就，如果从这里的叙说层次来讲呢，那就要到了十地菩萨以上，那菩萨的这个心啊，修心成熟啊，真正的能够自他平等，利他如利己。利他既是利己了，就是不仅仅是后三度能够起妙慧得自在无碍，而且于四相的行，就是由四到理呀，在实际上从这个光修啊，心行智慧成熟的过程来讲呢，先是学教法，懂理论，然后懂了理论之后呢，再去了解事实，了解现象，由这个理呢，贯穿于事，那么由这个事的洞察应气到了理，就是依理而明，依事即事而显理而明理，那么明了理之后，生了这样相应的大智慧，再运用到具体的种种事行，那么就是由理到事，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个反复交参的过程。那么最后呢，就是事理圆融，即事显理，即理明事，事理无碍，达到这么一个层面。所以这个时候菩萨乃至于做布施也好，做持戒也好，做忍辱也好，皆得自在呀，非稀有啊，就是一切度稀有，而且能够与此度容色比诸度，比如说持戒的时候，这就有布施啊、忍辱啊、精进啊、禅定啊、智慧啊，智慧的时候啊，就有布施、持戒等等，都有。所以这个呢，心无有退虚，由自他利时啊，即如自利呢，无有退虚心，不会有一点的这个退还的心理层面。那么这个是非稀有功德，其实这非稀有功德也是殊胜之一，殊胜的功德。以说菩萨非稀有，次说菩萨平等心。说完了这个非稀有之后呢，进一步就说这个菩萨的平等心。前面讲以的菩萨，这个以菩萨以的平等心吗？那么怎么样来看菩萨的平等心？皆曰，菩萨爱众生， 不同生无碍，自生与丈属，只有及诸亲，就是菩萨的爱众生，就是菩萨有没有爱呀？菩萨也有爱的，但是这个爱呢，跟我们世间这种爱呢是不一样的。那么修行人有没有欲呢？也有欲，但是这个欲呢，跟世间追逐的五欲六尘的欲呢是不一样的，是善法欲。那么这个爱不同于众生，众生什么爱呢？这里就是将众生的这个五爱呢说出来了。这样的也就概括了我们世间呢烦恼染爱这个种种的层面。那么第一个爱是什么？第一个爱是自爱，就是爱自身。因为你冷你热，你觉得舒服不舒服，这个第一位的就是你本身。所以我们最开始的时候的爱呢，就是从自己爱开始的。虽然说比如说这个父母亲照顾儿女啦，或者是某某人照顾某某人呢，生起了极大的这个关爱呵护，甚至于忘舍掉自己了，但是他的最开始展开呢也是从自己开始的，爱屋及乌啊，这样开始的了。所以这核心的是自身爱，自身爱，然后呢是依这个有我，进一步就有我所。那么这个我所呢就是种种的眷属，那就是有眷属爱啊。那这个父亲啊母亲啊兄弟啊姐妹啊这些啦，眷属爱。那么眷属之后第三爱什么？爱儿子，那就是后有啊，这个友情呢它有后有爱，追求后续。所以各种物种都有繁衍，人也是如此。所以就追后有。那么就爱儿子。那么再有呢就是爱朋友，就是有知心话可说的，有共同语言的，有相应的交往的，建立了一定的情谊，所以他会有爱，对朋友也这个呢，有这个关心，互相的一种呢情结，所以当朋友跟另外的人有争执有纷争的时候，你的基本心理肯定就倾向于你的朋友，有过失呢一定程度上会迁就庇护原谅，那么这个有好的优的地方呢，你可能是会多一点的在发挥赞叹，那么就是一种这个嘞朋友爱。那么第五个是爱诸亲，这个亲呢就再远一点呢，亲戚啊什么，舅啊什么的等等之类的，那么就爱诸亲，那这又远一点了，所以这个相应的有五种爱，那么这五种爱呢都是从自体为发展，从染着的层面展开的。由此无爱不得平等，就是说这个无爱呀、等等呢、这些都是不平等的，就是及诸亲，那么这个菩萨的爱呢是没有亲疏之别，就是这个有仇的也好，这个父母也好，还是一般忠信的也好，众生等一视之，这个是菩萨的爱。是曰：此即显示菩萨于诸众生得平等心，就是这个偈颂呢显示菩萨得平等心。众生有五种爱，心不得平等，就是我们众生的层面呢它也是有爱的，但是这个爱呢是使令心有比较 有偏向，不会能够平等。那么第一个是爱自身，就是自身呢，对于自体呀、个体呀，所以有了某些这个涉及到生命危险、安全，涉及到切身利益的时候，甚至于父子反目成仇，这个呢争执起来，或者是母女反目成仇，那么就是不平等啊。如果他能够等视的话，怎么会有这种呢争执啊，不可放下了，不可这个饶恕啊，这不会有的了。正是有这种不平等的爱导向于一边。第二个爱是呢爱眷属。那么眷属和非眷属呢就有一个差别了。此眷属和彼眷属呢又有一个差别了。就比如说几兄弟当中，这个大哥三弟二妹什么之类的，那可能就偏这个偏那个，那么这个范围之外呢，那就是有距离的了，所以这个是不平等的。爱儿子，那么儿子就是儿子啊，这个女儿啦等等，这里说爱儿子呢，它是指后有相续之爱。其实就包括了种种子词啊，都包括孙子啊等等，也包括了，含在这个里面。那么不是的，就比如说这个人，他对他的小孩好，那么别人的小孩呢，那就隔了一点了啊，这不一样了，可能他小孩一生病呢，他急得不得了，赶快送医院找医生找这个找那个，或者是会关系于他儿子的前途。所以他想尽办法能够成熟姻缘，让他读到怎么样的学问，做到什么样的事情。那么同样是其他人的一个小孩，他就不可能有这样的这个心境，他可以就算，不可以也就行，那么这个爱着呢就是一个不平等的爱。爱朋友也是，爱诸亲啊。那么前面在解释这个寄送的时候，大概就讲了，讲到了就涉及到了啊。那么所以这个不难，所以此爱不得平等，因为毕竟，所以有时候佛法里面讲断欲去爱，那么就一些人就有疑惑啦。佛教里面讲无爱呀，那你看这个亲情啊等等，这不要吗？实际上。在一定意义来讲呢，都是烦恼的一种组合，一种串联。从这个某些范围来讲，它是是善心啊，比如说这个对儿女的一种呵护啊，这个忘记自己的痛苦，都要让他能够生长好，能够有所这个嘞，建立有所成就，那么这是一种善行，那么也可能进一步就把它发展，就像孟子讲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说这个爱护自己的小孩呀，推己及他，爱护其他的小孩，这个照顾孝顺自己的老人啊父母啊，也推己及他了，看到其他的老人家也是老人家，这个年老啊，力衰呀、行动迟缓呢、诸多不便呢，就又倒回于像小孩子一样的，所以你要很多事情呢，那个悉心呵护，他才能够把这个最后的夕阳西下的余晖啊，能够走好，那么这个就是一种善心的一个嘞发扬。那么佛法里面讲的说断欲去爱，这是指这些不平等的爱，那么这些不平等的爱会造成身心的困扰，那么虽然世间有这样的爱，有那样的爱，种种的，那么它逊于这个烦恼染污的层面发展呢，就会形成阻碍， 所以才会形成种种的所谓的争执啊、纷争啊等等啊。那如果是发扬显露上性的这一个面这个层面，那么这种种的亲情啊等等之类，它就不是一种挂结而是人跟人之间的一种呢帮助呵护，那这个性质就转了。所以不管是依佛法的这个出离等等的角度，还是从世间社会意义的这个呢影响那么整体的一个趋向，若善若恶若染若不染，那是有一致性的那么只是到了这个菩萨的发心呢，菩萨的层面呢就更加的高尚不同于此不究竟的不平等爱。所以这个五爱诸亲呢，由此五爱不得平等，亦非毕竟它是有限的它有限的，就包括我们爱自己一样的也是有限的，有时候看自己也不顺了自己都不想活了也不爱了或者是觉得彷徨了没有意义了，我在哪里找不见了爱什么呢当他有很多欠缺的之后有很多欠缺的时候，比如说没有读到书想读书，没有找到工作想找工作，没有这样想那样那么这个是一种很有范围的一个追求目标也很明确，固然有一点痛苦，但是这个痛苦就不叫痛苦，所以他拼命的追啊跑啊等等想得到这些东西，那么也是根源于自身自我甚至于会头脑发热非常偏执狂明明知其不可为求不到也积极的想去求到那么这个时候也是苦的，但这种苦呢还不是很厉害那如果在诸多追求之后他的那一山高啊也过去了，结果历尽了很多山峰之后发现没有一个尽头茫茫然若失，不知道这个依靠在哪里，归宿在哪里依托不能够再建立了，这个时候就自我也消失了当然这个不是真正说见无我的消失而是他一种明确的追逐找不到了，那么爱自己怎么爱呢？没办法爱就比如说爱儿子一样的，儿子不听话怎么爱呢？就爱不起来了本来是说这个我的儿子就要好好爱，这不是我的孩子呢不那么爱，那这个时候倒过来了，烦恼起来了所以这个非毕竟既不平等也不是毕竟如忍或使一心之害所以这里举例子你不是爱自身吗？爱自身有时候还自残自害呢，要把自己杀掉呢，自杀呢所以或是一心之害是佛法里面对于这个心理人性等等的分析是至为透彻的至为明了的，只是说你会不会去了解，会不会去举一于反三于去思考去运用那我们社会世界的现象就这样呢你看这个自家人同村的人同族的人同乡的人同省的人同国的人同地球的人就是从这个自我为中心的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这样展开的，然后群体的构建结构也是在这样的一种认定之下形成了诸多的大圈小圈以及互相交参的关系，所以名来利往呢，你我我互相争执所以始终是没有能够停息的这个虽然说是爱呀，但是由爱转恨由爱转恨菩萨爱众生心则不退心则平等，由不舍不退故菩萨爱众生的心呢是 平等的。这一切众生呢，从广大缘起来讲呢，都是自己的至亲的这个好友，如父如母，具足生的恩德，由这个样子的深度的这个观察省察，所以升起菩提心，发起大悲愿，要完成一个什么使命呢？要完成一个度化一切有情成佛的使命，是这么一个大理想的这个建立。那么为此这个愿望的形成呢，菩萨会不会有选择呢？有挑选呢？没有。会不会有退去呢？没有，不退去，这样没有选择，没有退去。所以这个菩萨的平等心远远胜过世间的这种所谓的爱心，爱心当中的善的部分，当然呢不善的部分就是染着的部分，所以我们要这个去观察，你的爱心是真爱还是假爱，还是有条件是没条件，还是有范围还是没有范围，看看那你就知道了。那么这个是皆是菩萨心之平等，菩萨心境之伟大。下面偈曰，那么这个是指菩萨行六度的平等心，无偏即无犯，辨忍其善利，常意无分别，六度心平等。那么菩萨既然有平等心，具体的表示具体的行动是如何的平等呢？就菩萨行六度的时候啊，这个心平等，这布施呢平等，就是不会说喜欢呢给多一点，不喜欢呢给少一点，而是应众生之所需，时宜时量给予布施。那么这个持戒的平等呢，那就周遍一切戒行一切学处，不管是重的根本的还是细微的末节的，菩萨都一样的持守，所以持戒的心平等。那么这个忍辱的心平等呢，就是对于这个有修行的啊，没有修行的，有道德的没有道德的，那么乃至恶趣有情，菩萨怎么样呢？菩萨都是接纳心力，都会接纳，所以这个是胜劣众生其忍，所以他是平等的辩忍。你看地藏菩萨，地狱不空啊，誓不成佛，那么下地狱都是造了很多罪恶，由自业力赶到那里去的。那如果我们世间人呢，他就起一种愤懑心，你这不好，你自己造成的，跟我了没有关系，我不管你那么多了。那菩萨乃至于恶趣有情都要利益度化，所以才怎么样呢？你像这个地藏菩萨的大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样我们现在人间造地狱呢，那都是烦恼造的，烦恼造的，这个菩萨呢是不舍有情。这个精进心平等呢，就是一切善根都这个呢去成熟，就是这个成了佛了圆满了，还继续要利益众生，就像是阿耨利尊者吧，他不是这个衣服穿针啊，穿线呢，说谁来帮我的忙呢？在说的时候佛听到了，佛说我来帮你的忙，我来做这个善事，那么佛已经功德圆满了，以我们世间的友情的一种理想来讲呢，认为就毕业了，事情没得做了，到了头了。那么从佛法来讲呢，不管是大事小事，一切善行菩萨都要圆满，继续的努力，圆满了继续的努力。那么禅定心平等呢，就定心平等， 这个百千三昧，这个菩萨呢，都修学自在，这个慧心呢，就从最初乃至于究竟清净，圆证菩提，这个种种慧心菩萨都实践，这个是慧心平等。那么下面依这个解释了，再略作阐述啊。实际上这个宋的解释啊，这一讲讲呢也就大概知道了。是曰：此即显示菩萨行六度德心平等。前面是指菩萨心平等呢，从这个自性自体啊，就是从这个主要意思来讲的。那么这里讲六度心平等呢，是结合菩萨的六度妄行，就是妄恨啊，过去念恨啊，也念行也可以，因为现在这个音都改了啊，念白了，都念白了，没有几个念正的了，你念的准还没人听得懂啊，还听不懂。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了菩萨这个具体这个行为上展现平等啊，我们总意上总不离别嘛。就我们讲的一个整体呢，就要落实到具体啊。此即显示菩萨六度的心平等无偏者啊。那么这个偈颂里面无偏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是不失心平等，于诸求者不堕爱嗔故。就是说了菩萨在布施的时候心里面平等，对于有来求的菩萨不会依爱嗔心来决定施不施与众生，那么这个很重要，就像做医生的人一样的，你像过去古代的这个大医啊，医生呢，他也是讲究医德的，就说了去给人家治病的时候，乃至于是杀父杀母之仇人，也要悉心诊治，好好的给他把病看好。治好，这个恨，这个伤害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么做医者的时候就要有这样的慈悲心，那不管是说父亲母亲啊，这些起孝心心的人，那感恩，感养育之恩，要好好的悉心照顾，把这个病治好，就是对仇人也一样，不是我们现在不平等的，就好像我种个东西好的，我就自己要吃的，我就好好种，卖给别人的呢，随便种种，只要样子出来了就行了，那么就是一种不平等之心。那么比如说这个人给我很多钱啊，给我很多金子，那我一定把他病看好，想尽方法。这个没给钱给我。钱给的太少，不想给他看，马虎一下，你这就这样过吧，就给人家打发走了，那就不是医者之心。所以古代啊，就包括做医生呢，都有这种讲究。那我们现在工商社会都是以经济来衡量，经济做杠杆的，都把人拉向了一个偏锋，是不像菩萨精神啊。这里讲菩萨精神，也就布施啊，这个。没有怨嗔，不堕怨嗔，有求者即施，有求的即施，还不是说这个什么你请我做事，那这不是做布施了，那别人也是给你有帮助的了，但是我们人还有选择性的，他对我好一点，我就要给他好好做一做。对我不好呢，不给他好好做，那就是堕于爱嗔。无犯者是持戒心平等，乃至微细戒行亦不缺故。那么这个是由菩萨之心平等呢，乃至于菩萨之戒心平等，小小戒都跟众戒要戒看成是一样的，都会认真的持守，是菩萨不容易啊，那当然呢，菩萨能够有此非凡之举呢， 一跟菩萨的智慧有关系，菩萨就有那么深广的智慧境界，所以才能够周遍行容，这个诸行呢，备具，种种行都能备具，不到这样的，那是完不成的，是做不到的，那么这个是无犯。辨人者是忍辱心平等，普于善劣众生皆能忍故，这个就是菩萨忍辱度的平等，就是这个忍辱心呢，对于善劣众生都能忍，不是说你很优秀，我可以迁就你，你都自己也很糊涂，什么都搞不清楚，我就懒得理你，没有，菩萨对于一切众生呢，都能够接纳包容，是这个意思，所以是忍辱心平的，所以这做的忍辱心平的那不一样的，还不容易的。其善利者是精进行平等，唯其一切善根及起自他一切种力而且行故，这个起善利是指精进心之平等，就是菩萨发起了利他之心，然后行种种利他善的时候，不管是这个大的事情还是小的事情，在菩萨的心里面没有大小，像我们求法闻法一样的，有的人一来一听他就听一个什么高深的法，即刻成佛的法，否则的话他不学不听。那菩萨呢，菩萨不是这样的，乃至于你是初机初学，你来说起法义，可是说的呢，这个言辞也是比较着陆，不是那么言说了言谈呢很优美，但是菩萨他也会认真的听，就是一方面呢怎么样呢，是鼓励心学，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尊重于法，再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能够与法了这个平等而想，就起平等想，所以就像大海一样的滴水可以容纳，这个大江大河也可以容纳，没有不容纳的，所以这个菩萨之精进心呢，于一切善法善行于自于他的种种利益都勤行之，没什么高深不高深，这个浅陋还是不浅陋，这个修行是难还是易，难行也修，易行也修，心平等。常一者那是指常心平等，是学定心平等，菩萨修定，亦为起住善根，即为起住利益而精进故，那么这个是菩萨修定的心平等。不是修定的心平等呢，为了能够发诸善根，为能够启发善根，就有定心呢，专注啊，这个心呢就有力量，所以摄持种种法义，能够为这个很好的摄持，那利益众生的时候呢，不是有神变教授吗？就是能够起神变，那某些众生呢，你真的就要起个神变，让他看到某些景象，心里面产生强烈的感触，然后这个时候再跟他说法，他就听得下去了，就是心悦诚服，那么这个菩萨也是现神变，那么还有为了能够速集广聚资粮，这菩萨有百千三昧游戏自在呀，这个随意随愿往生往去诸方国度，去供养数不清数不清的世界的佛啦等等呢，那么这个就能够速集资粮，是菩萨于定啊心的平等而且精进。 无分别者，是修慧心平等，从初发心乃至究竟，所行诸度皆三轮清净故，是名诸度心平等啊。那么这个说诸度心平等，最后一度呢是修慧心平等，就是菩萨从初发心乃至究竟，初发心就是初发菩提心，究竟呢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圆成圆满成佛之心。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诸度都三轮清净。这个三轮清净呢，有从身口意三轮来说的就是身口意不可思议的三轮清净，有从这个能所尽是三者，都依不可得相，依不可得善方便空性慧观察，来这个来摄持，那么这个是相应的一些讲法。那么实际上真正三轮清净呢，证入圣地的时候，自然的显现，就是不可得相，就是如幻化相，非能所取相，三轮清净，所以这个是慧度心平等，四面诸度心平等，这个就是六度之心平等了。已说菩萨平等心，自说菩萨饶益众生事，说了心就说事，有心就有相应的事，那就说菩萨饶益众生事。怎么样饶益众生？即曰令气即令静，耐恶与助善，入法一段疑，一心饶益事。那么这个就是显示菩萨以六波罗蜜饶益众生。这个令气就是菩萨呢修布施，这布施你医药，布施你技术，布施你种种啊，你就生欢喜。那么像现在佛法啦，佛教啊，做这方面呢，要努力努力，这也要做，但是更核心的重要的是什么？是法的布施，有更多的人有兴趣学佛法，有这个愿，有意愿，而不是听着觉得枯燥啊，不想听了，听着这个言辞又不优美也不想听了，听着自己听不懂了也不想听了，那么就很多，那么这个时候就有菩萨的话呢，这就种种布施啊方便，成脾气，就今天接触明天接触，那么第二个令静呢，就是戒饶意，就戒饶意，这个随众生可持的情况升起堪能性来持戒。耐恶是忍辱饶意，能够受种种违逆事。这个助善呢是精进饶意啊，就是帮助众生成熟善行。这个入法呢是定饶意，就是有禅定啊等等力量，这个呢能够入正观，这个入正观没有入那入邪观呢，所以世间外道还有种种邪见，他经过一心的修啊，他也会有身心经验的转化。那么这个转化就像火来烧东西一样的，它就将这个东西定型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有些情况呢就不可逆转，从佛法来讲就一禅提性，这一禅提性呢就是他这一生是不会转的了，怎么也不转的了，决定如此了，没有善根了，不会发起善心了， 那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毕竟是不成佛，不会啊，但经过多少多少劫的碰撞，又发了点小善根，蒙了点芽，再修再修再修，再修成佛了。但是如果从现前因缘来讲，就是遗产体性。那么这个断疑呢，是指智慧饶义，般若智慧饶义，这个圣见真实，离诸细论，所以说法饶益众生呢，觉众生疑，这个就是六度饶益。这菩萨依六度行来饶益众生。下面开始解释，这我们具体来了解菩萨这饶益是怎么饶益众生的。此即显示诸菩萨以六波罗蜜饶益诸众生。这菩萨怎么样饶益众生呢？这个饶益就是利益的意思，让有情可以转迷为悟，断烦恼生智慧，离苦得乐。这菩萨要做的事情是这个意思，就做的这个事情。那么这个第一个饶益呢，就布施饶益，令弃者以施饶益，令彼得成修善器物。这个菩萨布施啊，内财外财身财啊，他就布施，布施给有情。这有情以后呢，他先肚子没有吃饭呢，你让他吃饱饭；冷呢，你让他能够不寒冷，这个身体啊得到安顿。然后他对菩萨呢，这个身体呢欢喜，就我们做好事总是有人喜欢的，不会说你帮助他，这个。他也不起这个善意，那是菩萨摄化众生呢，布施爱语，这布施也是很重要，就结众生缘。他喜欢怎么样呢？菩萨呢就是这个帮助他，就像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餐呐、百城烟水呀、各行各业啦，坐船的，坐比丘的，这个做国王、做长者的种种不同的层面。他们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呢，以其相应的身份呢，来接引其他友情，升起善法，升起善心，不是说很刻板的，一定是这个要只限比丘像，或者只限在某个地方庄严像，不是的，多种那么就是以施饶益，让他静静的升起善根，修成善气，这个善气就是能够引发了滋生善根，调成呢康受佛法之气，就好像这个金子，把它从矿里面取出来，取出来呢再几炼几烧，经过打造，这个金啊就柔软了，然后就康为。这个种种的制作，那就可以把它制成手镯，制成这个项圈，制成什么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成了一个器具，装饰性的器具，也可以把它打成一个金碗，捧着金碗来吃饭也是可以的。但是你没有把这个金啊打成柔和了等等的基础之后，它做不了，所以它一定要这个基础。那么饶益众生呢，先能够饶益众生呢成法器，然后才可以堪为教化，才能教化的。令净者以戒饶益，随其堪能而令慈故，那么这个就是令净，就是让他能够手持境界，根据情况来的。比如说有的人来了解佛法，然后你跟他讲了一大堆的规矩，他害怕了，再也不敢来了，但是你根据他的情况，他的群像，他能够做到某一个的，他对某一层面有兴趣的，给他讲讲，随着这个认识的提高，了解的增多以后，他自自然然就觉得某些是所当为，某些是所不当为，那么就是会有增善之力，就是加强的力量呢。那么这个时候 他进进成熟啊，这个堪能性也增加了，这个身心规范呢、啊，所以行住坐卧具足威仪啊，举止言谈呢、啊，都是非常的这个嘞，这个安详，具足这个仪范，那么当说当做，令行禁止等等都能做得到，那么就是乃至于微细戒行都能够持守，那么这个是菩萨以戒饶意，以这个戒饶意。耐饿者以忍饶意能受众生违逆事故，那么这个是菩萨以忍辱来饶益众生，所以菩萨呢心如大海，什么东西都可以包容，什么人什么友情都可以包容，任来任去，不管是违的不管是逆的，菩萨的心呢是不变的，就是要利益众生，做众生不请之友，你不请他他也要，你请他他也会要帮助你，让你能够从戏论颠倒，这个心里面满布荆棘的状态走出来，走向法的康庄大道、光明大道，那么这个是有忍辱饶益。助善者以敬饶益佐助众生迎善业故，那么这个助善呢是这个菩萨的精进饶益，就是菩萨看到你有种种善行，比如说你想念经，菩萨就告诉你怎么念，怎么念得好，就你想学法，菩萨就教你种种法义，以及引导你掌握学习法义的方法，那么也鼓励你根据自身的种种情况，如何结合起来做会做得更好，那么这个就是助善以法的这个呢努力善来辅佐众生，那么众生的话就有这个支撑呢，就能够修法善，善尽，所以这个是呢助善饶益，也就是精进饶益。入法者以定饶益回邪入正通力能故，就是以定来饶益，就是回邪入正，回那是回转的意思，邪那是种种邪见戏论，像有些呢这个难调难服的这个刚强众生，那么这个时候菩萨呢他有三昧啊，这有神通，所以他这个是制服，制服这个邪恶了戏论颠倒的友情，让他产生呢警醒，把他这个梦呢震醒，那么再回入正路，回邪入正，这是有通力所能及，这有通的力量，这没有通的力量呢有些刚强众生呢真正没办法也调伏他，就是讲这个什么呢，好像是讲阿育王吧，他造了个人间地狱，结果有一次一个比丘走错了，走到那地方，所以就把他送进去要惩罚他，那么这个比丘呢情急之下呢又要求啊延缓几天，延缓一个星期，要把他送到油锅里面去炸，炸熟了炸掉了，那么结果呢延缓几天呢他就精进观修，证了圣果，证了阿拉汉果，得了三昧成就，再把他一扔呢这个锅当中呢冒起莲花，不会把它砸掉，那么这样子呢就感化了这个了这个阿育王，然后就由一个黑阿育变成了一个白阿育，黑阿育就是无恶不作，这个很暴烈的一个王，然后因为这个感化之后呢回心向善，推行佛法，以善法治国，以善法来 这个影响成名，所以就成白阿玉了，由黑转成白的了，由黑转成白的了，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没有这个通力啊，这个他能够幸福吗？所以佛法里面从观修，从智慧的启发来讲呢，是不能讲究神通的。但是从利益众生某些相应的因缘，某个因缘层面上来讲呢，有通力就可以利益，那就是以菩萨呢广修诸心。今天先说到这些。